当南京城还静静地沉睡在清晨微白的天空下时，僧人们的早课却已如期开始。这些容纳了佛陀智慧的梵语禅唱，一如他们最初的发音般从容悠远，穿越了1800年的时空，在这座东方震旦世界的大城中久久回荡。
师父，三千大千世界何为祖师西来之一？
看破宇宙，放下大千，横超三界，祖师西来。
公元222年的正月，一场深刻影响中国政局的重要战事已经进行到了尾声。据清国之兵东下的蜀汉政权在夷陵遭遇战败，战争的胜利者孙权接受了曹魏的册封，正式成为了三分之一个天下的主人。然而，军事上的胜利并没有让孙权得到心灵上的安宁。在晚间的会议上，孙权和他的近臣们商讨着如何解决战争的善后问题。莫衷一是的意见让孙权黯然神伤。事实上，这一时期的中国因为一场被后人描述为史诗般的战争而土崩瓦解，魏蜀吴三国鼎立。这场动乱严重损伤了国家的元气，更因为国家的分裂而使整个社会的信仰体系濒临崩溃。由汉武帝和董仲舒所开创的大一统的儒家思想，在战争的阴霾下开始受到了民众的质疑。作为统治者，孙权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精神寄托，来安抚那些在动荡中流离迁徙的普通百姓。正当孙权一筹莫展之际，一个来自洛阳的避难学者引起了他的注意。史料记载，孙权闻其才，召见悦之。这位被孙权召见的学者名叫知谦，他给孙权带来了一种新的智慧，来自遥远印度的佛陀的智慧。对于信奉道教的孙权来说，这是一个陌生的学说，是一种超脱了生死的信仰。很快，孙权为知谦的博学与睿智所打动，他拜知谦为博士，并让他与韦曜等人共同辅佐太子孙登。知谦的祖籍是大月支，大月支位于今天的阿富汗一带。因为地处丝绸之路的核心，大月支人在很早的时候就接受了来自印度的佛教信仰。 从公元一世纪开始，众多的大月之人因为经商来到中国定居，归化汉朝。之谦的祖父就是其中一个小部族的首领，曾经被汉灵帝封为率善中郎将。这些来自异域的游子成为最早在中国传播佛教的群体。之谦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长大的，他出生于洛阳，精通汉文和胡语，曾授业于知亮门下，是汉地佛经翻译创始者知漏嘉谶的再传弟子。当时有天下博之不出三之的美誉。公元229年，已经在江南地区生活了七个年头的之谦，随着迁都队伍来到了一座新建立起来的都城建业，也就是今天的南京。这一年，孙权正式登基，成为东吴的第一任皇帝。冥冥之中，历史仿佛已经注定，从这座东方大城诞生的第一天起，便与佛陀结下了难以割舍的姻缘。来自万里之外的菩提子早已深埋在了金陵的草木山川。在随后的千百年中，开枝散叶便已是淡然随缘。之谦是一名居士，并未剃度出家。他在建业的三十年间，陆续翻译出了三十多部佛经，其中对中国佛教史影响最大的当属《维摩诘经》。这部经书讲述了在家居士维摩诘的故事，强调佛法不离世间，信佛不一定要出家，关键在于要有坚定的信仰和自觉的修行。之谦的译经不仅为后来佛教在民间的历史弘传创造了前提，更为后代的佛学研究打下了基础。公元247年，建业城又迎来一位西域客人，这人服饰奇特，并且举止怪异。他不愿意住在官方的接待驿站中，而是独自在城外营建茅庵，自称佛教沙门。主管外交的鸿胪寺官员来到宫中，向孙权禀报了此事。孙权非常疑惑。
哦，竟有这样的事。想当年汉明帝梦见一位大神，其名号称为佛陀，他的所作所为难道是佛陀的遗风吗？速速请他进宫。
是陛下。
已经对佛教有了初步了解的孙权命人召来了这位康居国的游方僧人康僧会。
阿弥陀佛。
康僧会，你传之法有何灵验？
如来千计，呼于千载，以古设立，神药无比啊。从前印度的阿育王建造了许多的寺塔， 有84000座。这些寺塔都是为了表彰佛祖的一教风化。
如果你真能在7日之内求得舍利子，本王当为你建造寺塔。可是如果你虚夸妄语，国有国法，你必受刑。
离开了皇宫的康僧会便立即召集众弟子礼佛。7天过去了，康僧会的祈祷没有任何的收获。又一个7天之后，舍利依然没有被请到。就在孙权将要失去耐心的时候，神迹出现了。经过21天的祈祷，佛像前的铜瓶中出现了一枚光彩夺目的舍利子。目睹舍利子的孙权大为叹服，便信守诺言，为康僧会建造了一座寺塔，建初寺。这一记载在《高僧传》中的故事，后来被画在了敦煌莫高窟第323窟的墙壁上。传说中的建寺经过多少有些怪诞离奇的成分，但在康僧会领东吴君臣礼佛奉佛的背后，却让今天的人们窥探出了佛教早期传入中国时的艰辛与无奈。南京建初寺是继洛阳白马寺之后的中国第二个寺庙。根据梁启超的考证，在建业设建初寺，视为佛教输入江南之始。因为康僧会穿越了半个大陆，远行万里的佛陀梵音，终于将脚步留住在了南京城中，江东吴地佛法由此大兴。达成了心愿的康僧会将自己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留给了南京。他在吴地传教弘法的40年间，集中翻译了6度集经、5品等70部20卷的佛典著作。当时佛经的翻译者大多数只通晓梵语或者是胡语，汉译佛经因此留下了胡音的烙印，这大大的影响了汉地信教徒对佛经本旨的理解。康僧会的祖上虽系西域人士，但他本人出生于中原，从小接受了汉文化的熏陶，精通汉语，因此他对佛经的理解往往胜别人一筹。他所翻译注释的佛经，许多地方融合了汉人的语言风格和思维习惯，深受建业佛教徒的欢迎。后人甚至认为，康僧会为佛典做释文和撰写经序的贡献，远远超过了他的《易经》。开拓者的足迹注定是艰苦的。康僧会取纳本土文化，系统地改造了印度佛教。他的努力在两个古老而伟大的文明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而这一切与孙权的东吴集团对佛教的态度息息相关。 相对宽容的政策，使得知谦、康僧会等人在江南有了较大的传教空间，佛教在南京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渐渐地与以洛阳为中心的北方形成了分庭抗礼之势。佛教传入中国，最初是在东汉初年汉明帝时代，然而佛法的流布则到了汉末三国。早期的佛教传弘主要以佛经翻译为主，很少涉及到通俗的讲经说法。虽然大量的译经为中国以后佛教思想的发展和佛法的传扬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随着数以千计的西域天竺僧人进入中原，日益增加的佛经也因为出处各异、注释凌乱，给学法者造成了很大的困惑。这份困惑同样带给了法显。长安城内65岁的僧人法显已经在寺院中度过了62个春秋，毕生精研佛经的法显发现，同样一部佛经因为翻译者的不同而互相抵触，而戒律的缺失也给佛法的传扬带来了制度上的缺憾。法显这位虔诚的佛教徒突然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想远游天竺求取经律。法显明白，以自己65岁的高龄万里求法，这也许是一次接近死亡的冒险。这一年的春天，法显同慧景、道整、慧应、慧维四人一起从长安出发，踏上了漫漫的西行求法的征程。在法显以前，汉武帝时代曾有张骞凿空西域。公元260年，洛阳朱士行求法到了于田，也就是在今日的新疆和田一带。而这一次法显西行，他想走得更远。史料记载，法显离开长安，过陇西，抵黔归国而下座。黔归国位于今天的甘肃兰州。所谓下座，法显遵照的是印度佛教的仪轨，每年4月16日至7月15日为雨季，僧人要求在寺庙里安居修道3个月。这是法显离开长安后的第一次下座，时间是公元399年，东晋隆安3年。 华显一行过河西走廊，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烈日炎炎，沙漠里是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唯有以残留的人骨作为行路的标志。一路上的艰辛，法显后来回忆说，所经之苦，人理莫比。而在翻越葱岭之时，山路艰危，壁立千仞，暴雨、沙石、寒冷、疾病时时侵袭着法显一行。在法显历时五年西行求法的艰苦征程中，他的四位同行者先后殒命。公元404年，法显终于抵达佛教的发祥地印度北部的居萨罗国舍卫城，著名的奇环精舍就在城南。传说释迦牟尼生前在这里居住和说法的时间长达25年。佛祖千年之后方能直面拜谒，法显不禁怆然心悲。法显在印度3年，狮子国2年，学梵书佛律。公元411年8月，法显完成了取经求法的任务，坐船巡海东归。行程中遭遇风浪，大船迷失方向，在茫茫大海中随风漂流3个月后，在山东半岛南部的崂山附近登陆。当法显登上崂山之时，时间是公元412年。这一年法显已是78岁高龄了。在中国历史上，法显和另一位来自龟兹的僧人鸠摩罗什对中国佛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法显离开长安2年，鸠摩罗什被北方政府迎进了长安，奉为国师。而在法显回国1年后，鸠摩罗什在长安圆寂，完成了他在中国的译经事业。一位西去，一位东来，两位素未谋面的高僧成为当时南北中国佛教的代表人物，他们分别代表了佛教的南传和北传的途径。公元413年，法显到达当时东晋的首都建康城，他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了佛经的翻译上。此时的健康僧侣众多，佛经翻译也是人才济济。经过几年的努力，法显率众人将他从印度带回的6部63卷100多万字的佛教经典翻译成了汉语。他翻译的《摩诃僧祇律》也叫大众律，为5大佛教戒律之一，对后来的中国佛教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健康城内， 法显还写成了《旅行记》《佛国记》，后人又称之为《法显传》。书中详细记录了他西行求法的所见所闻、宗教习俗、社会民情，包括往返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气候和海况。这是中国最早的航海记录，也是叙述当时中亚、印度和南海诸国的历史、地理和风俗人情中年代最早的一部重要著作。法显的功绩主要在于取经和翻译，然而他的佛国记对于世界的影响同样重大。史学家尼古拉斯·沙勒曾经说过，人们知道访问过印度尼西亚的中国人的第一个名字是法显，而印度的史学家说得更为直接，如果没有法显、玄奘，重建印度历史是不可能的。
师父，如何参破取经僧？
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知谦，康僧会，法显，通过一代代佛门弟子的不懈努力，200年间菩提的种子终于渐次生根发芽。南京这座虎踞龙盘的帝王之都，在一声声禅唱中完成了两大文明的第一次交流碰撞。这里已是佛陀光辉普照下的大千世界。